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又能够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称颂赞美的神。我们恭敬把以下传讲信息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恭敬再一次把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好，我今天要讲的是你爱主耶稣吗？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之前呢，主耶稣不但要他的门徒做他所做的事情，而且他还要他们做比他更大的事。在这之前我们谈过，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需要对他有信心，但是除了对主耶稣有信心之外呢，也需要有爱主耶稣的心。因为爱是信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做比主更大的事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呢，他才会三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当彼得也是三次的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之后呢，主耶稣就把牧养群养的这个工作呢交托给他。这件事情原本就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可见彼得之所以能够去做主耶稣的事情呢，是因为不只是因为他信主，而且他有一颗爱主的心。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要去做主所做的事情并且要做的比主更大的话，就必须要有爱主耶稣的心。今天你爱主耶稣吗？当我这样问的时候，你直觉的反应可能会说，当然啊，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当你祷告的时候，许多人也会说到，主耶稣我爱你。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大声的唱说，主耶稣我爱你。但是再想一想，你真的爱主耶稣吗？以前有某个部队在出征前举行这个誓师大会，有一些的长官亲临这个大会的现场。当时呢，该部队的一个首长，他就做了一个精彩的动员。讲到最后的时候，为了进一步的鼓舞士气呢，他就大声问全体官兵大家有决心没有这个台下群情激愤，齐声高喊有再问一句，有信心没有但还是一样齐声高喊有接着再问，有孬种没有结果他们不加思索的就说有。这个话一出，当然全场一片大笑。在此他们说有，其实呢只是一种惯性未必是真心的就像约书亚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当约书亚要他们在拜偶像跟拜真神之间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回答？他们一再的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虽然他们说的好像是跟真的一样，但是不久之后呢，他们就离弃神去敬拜偶像所以他们的回答也是惯性的回答，不是真心的那么我们要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主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可见我们是否爱主的这个试金石呢，就是遵不遵守主的命令。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主的；如果我们不遵守主的命令，就是不爱主的，就这么简单因此如果光是嘴巴里面说我爱主或者只是说我心里多么爱主这些都不是 爱主的真正的表现。只有实际的去遵守主的命令才是爱主的表现。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主的话，只要省察自己有没有遵守主的命令就可以知道了。讲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信主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爱主啊？那是因为爱主的人生呢，跟不爱主的人生是有所不同的。爱主的人生会有什么不同呢？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爱主耶稣的人会特别的蒙神的爱。虽然说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但是爱主耶稣的人会特别的蒙神的爱。这种的爱跟神对普世的爱是不一样的。神对普世的这个爱呢，就像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不给不义的人。但是对于爱主的人而言，神在普世的恩典之外呢，还有特别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神所给他爱的人的这些特别的恩典的话，就必须要来爱主耶稣啊。那么神啊会如何来爱那些爱主耶稣的人呢？啊，神会让爱主耶稣的人永远享受他的同在。今天不知道你会希望跟什么样的人同在，你跟什么样的人同在会让你觉得是种的享受。我相信一定不是你讨厌的人啊，相反的一定是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爱的人。如果那个人又爱你，那你就会更加享受。当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会希望是长长久久，就像热恋中的男女一样。有的人为了表达爱会送9朵的玫瑰花，9朵或者是99朵，甚至于999朵。也有的人会选择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比如说9月9日，或者是跟1314有关的日子时辰来进行婚礼，用来表达一生一世要长相厮守。虽然我们人可以有这样的愿望，但是世事难料，未必能够如愿以偿。因为我们知道人会改变，人可能会变心离开我们，人可能会因为意外离开我们，人也可能会因为病痛离开我们。但是神就不一样，神只要他愿意，他就会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更何况神才是最爱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如果他能够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呢，那实在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啊。虽然说神乐意与每一个信他的人同在，但是只有爱他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享受他的同在。所以如果你没办法享受神的同在的话，不是神没有跟你同在，也不是神不爱你，而是你还不够爱神啊。那么神是如何与人同在的呢？是透过圣灵的内住。当圣灵降临以后，他就内住在信主的人里面，与信主的人同在。虽然说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借着圣灵跟每一位信徒同在的，但是当人越爱主的时候，就越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就越能够享受到他的同在，就越甚至于可以经历到他的显现啊。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见罗德跟他的侄子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罗德他们都是信神的人，但是他们的人生却是不同的人生。 亚伯拉罕不但信神，而且他爱神，所以他一直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生。虽然说他曾经有过软弱，有做错事情，但是整体而言，他是一个信神爱神的人。所以呢，神亲自向他显现，并且赐他更多的福。罗德呢，虽然他也信神，但是他爱世界的心多过于爱神。所以我们看见他渐渐的迁移到索多玛俄罗那那个地方居住。后来呢，神要毁灭那个地方，那是因为亚伯拉罕求情，亚伯拉罕求情，结果神派天使去告诉他，神没有亲自去向他显现，显然的，神对他们两个人的待遇是不同的。因此呢，我们不只是要信主，还要爱主，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那么为何神可以透过圣灵与人同在呢？因为圣灵跟圣父圣子一样，都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其中的一位。圣灵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许多人可能会对圣灵有所误解，以为他只是神的能力。但是其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他们是同职同尊同荣的，他们在本体内是互通的，是三而一的神，不是三位神。所以圣灵不只是具有神的能力，他也是有位格的神。因此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主耶稣才会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从这句话我们看见，原本有一位保惠师，对不对？保惠师是做什么？保惠师就是来帮助。这个名词呢，其实它有很多的意义，它可以是安慰者，可以是顾问，甚至有时候也翻译为中保。那么原本的保惠师是谁呢？耶稣，主耶稣。所以我们看见，既然圣灵是另外一个保惠师，他的身份地位就跟耶稣是同等的。有谁能够跟圣子是同等的呢？当然只有神自己。此外，我们从圣经的其他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见，圣灵的工作呢，就是神的工作。圣灵的身份呢，就是神的身份。所以圣灵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在这里我们讲到神的位格，有些人可能不太明白什么是位格。位格是指非物质的实存个体，它是由三个重要的元素所组成的，理智、情感跟意志。所以人是有位格的，天使也是有位格的，动植物没有位格，这个讲台没有位格，在神的本体里面有三个位格，这个是我们的理智很难想象的事情，是圣经的启示，所以呢，我们只能用信心来领受。如果我们想要用理智来想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过令人完全满意的答复。既然圣灵也是有位格的神，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位格的表现，他会引导人明白真理，表示他是有思想的，他会为人担忧，表示他有情感，他会按照自己的旨意赐下各样的恩赐给人，表示他有他的意志的行动的，所以他是有位格的神。神如何让爱主耶稣的人永远享受他的同在呢？神会使爱主的人不会感到孤单。当主耶稣跟他的门徒同在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不会感到孤单。但是当主耶稣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就会感到孤单。 特别是他们需要主的指引或者是主的帮助的时候啊，我相信他们就会特别的感到孤单，甚至于觉得自己好像被主丢弃了一样。但是因为神差派圣灵来与他们同在，所以呢，有圣灵的同在之后，他们就不会感到孤单。因为圣灵呢，也是另外的一个保惠师，他就像主耶稣一样啊。所以圣灵，当圣灵同在的时候，就像主耶稣跟他们同在一样，他们就不会感到孤单。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够能够自己独处的人，我可以一整天呢不跟任何人打交道啊，但是呢这不表示呢我不会感到孤单啊，特别是当我自己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啊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啊，就会更加的感到孤单。那么其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会面对孤单的这个情况。小孩子虽然他天真无邪，但是我相信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孤单。青少年、年轻人，他们精力充沛，到处活动，但是我相信他们也有孤单的时候。中年人为事业忙碌，为家庭忙碌，但是我相信忙碌之余也会有孤单的时候。年老的虽然他可能有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旅游做些什么，但是我相信他也没有办法不避免孤单的情况。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呢，经常按捺不住那个孤单其实我这个人很内向，但是我又很不喜欢自己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这个是很矛盾的情况。所以呢，我会往有人的地方去，特别是有认识的人的地方去因此呢，我常跑到社团里面去，在那里鬼混我也常常找机会参加一些活动，或者找人去玩我以为我这样子就可以解决我孤单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呢，每次参加完活动之后，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呢，就更加的感到孤单所以并不是多与人接触，多参加活动就能够使人不孤单后来我也一直在寻找有什么可以解决我孤单的办法，一直到 结婚生子之后虽然情况好些好些，但是呢并不能够完全的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呢是在圣经里面找到了这个解决之道，就是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当我信主之后有时候有些人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讲或者是我跟别人讲也没有用那时候呢就会感到非常的孤单但是呢当我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来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通常我就会得到这个安慰那时候不但不会感到孤单，而且还有如释重负的这种感觉，而且还有那个力量继续的往前行。因为神不但会安慰人他不只是用他的话安慰人，而且他会赐给人力量甚至于他会为人开路这是人所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难以向人启齿的话，你尽管可以向神开口，让神来帮助你而且我们知道神帮助呢，他是随时随地的帮助他不像人人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他，他可能不在，他可能没空，他可能不愿意帮助你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你都可以来找神你不用怕打扰他，他不怕你打扰，你也更不用怕找不到他，因为他随时与你同在当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旅途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不免会感到孤单 有时候可能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可能是在节日没有人在你身旁的时候，也可能是你独自出外出旅行或者出差，也可能是在你久病不愈的时候，也可能是在你家庭或者事业不顺利的时候，你可能都会特别感到无助，特别感到孤单。在那些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来陪伴你，能够帮助你，我相信就不会那么感到孤单。但是许多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人可以来陪伴你，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孤单。但是当你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呢，这不是事实，你并不是真的孤单，因为不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神都不会撇下你，神都会与你同在，这是他给信他的人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呢，我们就能够随时的感受到神的同在，随时的享受他的同在，不会受任何因素的影响。神的同在除了会使爱主的人不会感到孤单之外呢，也会使爱主的人明白神的旨意。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会吩咐他的门徒怎么去做，做些什么事情，所以那时候他们只要照着耶稣的吩咐去做就可以了，因为主所说的就是神的旨意。但是当主耶稣离开之后，他们要怎么行才好呢？他们当然还是要按照主所教导他们的真理而行，但是有些主所说的话他们可能忘了，或者是他们不是真的明白，那时候他们该怎么办呢？就要依靠圣灵的帮助了。同样的，今天我们对许多的真理也可能不太明白，我们需要圣灵的教导。就连曾经上过三层天的保罗，他得了那么大的启示，但是他也说他自己所知道的非常有限，更何况是我们。在这里主耶稣说圣灵是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对爱主的人有什么帮助呢？在约翰福音14章26节这里，主耶稣进一步的告诉门徒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可见圣灵的工作是在一切的事上来指教我们，而且还叫我们想起他所说的话。在这里不管是指教或者想起，都是要应用我们的这个悟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记住或者先读过，知道主讲过什么话，我们以后才可能会想起来他说过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经，要学习圣经，要知道主讲过些什么话。因此如果信主的人乐意接受圣灵的指教的话，就可以在圣灵的引导底下运用悟性明白神的话。但是如果没有心，不爱主，不愿意学习，不感兴趣，那就不会得到圣灵的帮助去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但是我们也是要小心，除了圣灵的工作之外呢，还有邪灵的工作。邪灵的工作正好相反，就是叫人误解真理，让人不按照真理而行。所以不要把任何的感动都当作是圣灵的感动，要跟圣经配合来看。有时候邪灵他会误导人，混淆真理来迷惑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多多的学习真道，并且依靠圣灵的引导，才不会被引诱离了真道。所以我们新开的主日学有两班都是圣经的课程，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要来参加学习 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旨意，除了可以帮助我们不受迷惑，走在正道上之外呢，也可以使我们面对人生的处境。今天神叫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叫我们得益处，但是神也可以叫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叫我们得益处。所以呢，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才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此只要我们爱主，不管是好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还是坏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神都可以让它变成对我们有益的事情。在我刚信主的时候，为了在信仰上不要做出妥协，就离开那个安乐窝。虽然在离开之后呢，的确受了不少苦，但是这个经历呢，却更深的让我经历到神，让我在信仰上更加的坚定。我相信这些的经历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可以全职服侍的一个原因。所以才有人说呢，患难在神的手中是化妆的祝福。因此如果神现在让你经历患难的话，不要觉得好像神亏待你，更不要觉得好像神离弃你。因为当你来信靠神，走过这个患难的时候，你就会真实的经历到神的确是那一位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神。所以你尽管好好的爱神，爱神的人在表面上可能会好像吃亏，但是实际上是永远不会吃亏的。神的同在除了会使爱主的人不感到孤单以及明白神的旨意之外呢，也会使爱主的人有平安和喜乐。在当时，主耶稣让他的门徒知道他即将要离开他们，当他们知道之后呢，我想他们不免会担忧，因为他们之所以放下一切，就是为了要跟随耶稣。如果耶稣走了，他们跟随谁呢？他们怎么办呢？主耶稣知道他们会为这个事情担心，所以他在这里就先来安慰他们。虽然他离开了，但是圣灵会来到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就像他跟他们同在一样，所以他们不用担心他离开这件事情。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圣灵的同在跟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同在是不太一样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同在是有时空的限制，但是圣灵与他们的同在是没有时空的限制，因为圣灵就住在他们里面，所以圣灵可以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他们可以借着圣灵的帮助到世界各地去为主做更大的事，过一个更丰盛的人生。什么样的人生是丰盛的人生呢？不是你拥有很多的东西。丰盛的人生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你都有那个平安，你都有那个喜乐在里面。今天大多数的人有平安有喜乐，是因为一帆风顺，丰衣足食。但是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或者缺少什么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这就是世人所拥有的平安跟喜乐。但是我们看见主所赐的平安跟喜乐却与世上的不一样，它是能够让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有的平安跟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世人所拥有的平安喜乐是外在的，是跟外在环境有关系的，但是主所赐的平安喜乐是内在的，是跟外在的环境没有关系的因为主所赐的是从天上来的平安喜乐所以他跟这个地上环境无关，不会受到他的影响。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享受 在地如在天的感觉啊，就必须要信主爱主，让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居所位，这样你就可以真正的享受主所赐的平安跟喜乐。有一个名叫马基的人，有一次坐在一班前往克里夫兰的飞机上，等着飞机起飞。当他在座位上坐好的时候呢，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飞机一边的窗外呢是乌云满布，另外呢一边是非常美好的夕阳的这个景观。当这个飞机的引擎开动之后，他的心中呢就出现了一个柔和的声音跟他说呢，你看到两个窗户的不同情况，你的人生也是如此，有快乐美好的时刻，也有乌云满布的时候。这是我教导你的功课，让你能够减少悲叹，并使你有居住在我里面持续的平安跟喜乐。你看，不管你从哪个窗户往外看，这班飞机呢，它一样会到达目的地。你的人生是如此，也是如此。你可以有选择，你要逗留在一个沮丧的局面里面，或者你要看见光明的一面，把那些阴暗不顺的事情留给我，我总是能够独自把它解决的。而且不论你如何看或者感觉，都不会影响最终的目的地。学习和运用这个功课呢，你会更得释放，并且体会这超乎想象的平安和喜乐。以前有一个在英国很有影响力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做乔怀德。他曾经说过，在他一本言语书籍里面呢，有一篇叫做《生在黑暗里的花》，他里面就讲到有一种的小花，它是不需要日光的。他说他的先生告诉他说，这种小花不但不怕黑暗，并且在黑暗里反倒生长得快。他说灵界里也有同样的小花，当物质环境最黑暗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了，他们是生在黑暗里的。使徒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正被监禁在罗马那个地方，那时候我们看他一生的事业可能就要结束。就是在这样一个受困的黑暗里面，花儿开得特别的可爱。也许保罗以前已经看见过这些花儿，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荣誉美丽。神的话替他揭开了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这个宝藏。在这个宝藏里面有几样奇异的东西。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爱，基督的平安和喜乐，这些东西似乎需要黑暗去开花他们。经历了黑暗以后，保罗开始发现他以前所没有发现的属灵的产业的广大和丰富。弟兄姐妹，你爱主耶稣吗？你想要更多的经历主的爱吗？你想要为主做更大的事吗？你想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吗？如果你越爱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就会越经历到主的爱，你就越能够为主做更大的事，你就越能够去过一个更丰盛的人生。所以我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信主爱主，以至于蒙受神的爱，永远的享受神的同在，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不但不会感到孤单，而且你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过一个有平安有喜乐的人生。今天在最后，我要带大家唱一首诗歌教会圣诗145首，谷中百合花。这首圣诗是根据雅歌2章1节，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和启示录22:16，我是明亮的晨星啊而写的。歌词的作者 Charles Bryan， 他是英国人，17岁的时候在卫理公会信主，他的祖父跟父亲都是建筑商，后来他承继了主业啊，但是后来他放弃了主业啊，在旧诗军里面工作，他写了《谷中百合花》这首诗啊，他做了这个歌词，后来经 Ira Sankey 改编啊。Ira Sankey 在他的自传里面呢，他就曾经提到有一位六岁的小女孩啊，她很喜欢这首诗歌，她去做礼拜的时候都会让诗琴的阿姨为她弹奏这首诗歌啊，然后她学会这首诗歌之后，她就唱给啊会众听，会众都非常的感动。但是呢，在隔年的冬天呢，他就因为得了白喉就是病逝啊。在他生病那一段期间，他不断的吟唱这首诗歌，临终的时候他也让他的母亲呢为他唱这首诗歌，他就是在这首诗歌的唱的时候平安的回天家去啊。这首诗歌也安慰了他的家人，我们今天就来唱这首诗歌。